在世界各个地方中心的传道，给主重重的使用，很多人都认识他，不用我这么样介绍，等一下大家听他讲的道就明白。吴长老今天晚上所讲的题目是雅各的成长，雅各的成长，现在请吴长老讲道。
谢谢。我们再来练一两处圣经，大家翻开创世纪第三十二章。创世纪第三十二章，我们从22节，创世纪第三十二章，从22节，我们念到第32节，我念一节，各位回应一节，我念一节，各位念一节。创世纪32章，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，两个使女，并是一个儿子，都过了雅弗渡口。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说：“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”雅各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”那人说：“你的名不要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以神以人效力，都得了胜。”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以勒，意思说：“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”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，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再看第35章第一节，我来念就好。第一节，神对雅各说：“起来，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，向你显现的那位。”再看35章第九节，雅各从巴丹亚兰回来，神又向他显现，赐福于他，且对他说：“你的名原是雅各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，要叫以色列。”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。神又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生养众多，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，又有君王从你而出。”最后看罗马书第9章43节，罗马书9章第43节，这一节请我们团体大家一起念罗马书9章第43节。来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我今天晚上念很多的圣经，那么其实呢，雅各的历史呢，不止今天晚上念了25章，念了第32章，念了第35章。雅各历史呢，应该是从25章一直到48章。那么雅各历史呢，可以说圣经里面最记得最详细的一位。那么如果25章到48章一共有24章的圣经，如果我们把24章呢，在一个钟头里面也念不完。那么我只有这 路来练一些，我们可以把25章到48章把它分成三段。第一段呢是从25章到32章，那么这一段是什么呢？这段讲了雅各灵性的初步。那么32章到35章就讲到雅各灵性的进步，明白？那么35章到48章就讲到雅各灵性的成熟。跟说，所以从初步到进步到成熟，那么也可以说，我们一个人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大学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从雅各的历史呢来看见他这三方面，知道吗？那么25章到32章讲什么呢？25章到32章呢，我刚才只有李牧师念了25章，讲他在父的里面，是双胞胎。那么这双胞胎在母腹里面就争，那么在母腹的里面呢，以后以扫先生出来，那么雅各后生出来，雅各用手去抓以扫的脚跟，这是25章。那么25章讲什么？两个人长大了，有一天呢，这个以扫打猎回来口渴了，那么口渴了，看到雅各在熬汤，他就给他弟弟说，雅各啊，你把你的汤给我喝。雅各这个人很小气，很吝啬，他说你要喝我的汤可以，把你的长子名分拿来换。那么意思说，如果呢你要喝我的汤呢，那么你就叫我哥哥，我就叫你弟弟。那么以扫就说，我渴就渴死了，长子名分以我有什么好处呢？你要你就拿去吧。那么以扫就用着长子名分来换红豆汤。那么这一件事，我在结论的时候要用这一句话来去做结论，就是25章。那么你在这里看见雅各这个人呢，他的问题就在母腹里面就有问题。母腹为什么在母腹里面就有问题呢？因为在母腹里面双胞胎就相争。我们人呢的问题不是后天的，我们人的问题是先天的，我们人的问题不是以后学来的，我们人的问题是生来的，真的。我们的小孩子你可以看见，你不必叫他妒忌他会妒忌，你不必叫他骄傲他会骄傲，你不必叫他生气他会生气。那么像这一些呢，都不是后天，这些都是先天的。那么雅各争，我们人真会争，个人跟个人争，为着一口气争，为着一个意见争，那么为着的一点利益争，那么家庭两个兄弟也争，为着父母的财产来争，争到不以波工长，那么国家跟国家也争，争到什么地步呢？争到呢这个生灵涂灰，生涂无所不争。所以我们人的问题，一个就是争，那么再一个是就是抓。人来到世界，我们抓玩抓乐，我们抓名抓利，我们抓权抓势，就无所不抓。犹太人呢、他们家庭的里面呢，在饭厅有两幅的图画，一幅图画呢是一个孩子生出来他的手是这样的，一幅图画呢一个人离开世界他的手是这样的。那么为什么犹太人他们这样把两幅图画挂在饭厅呢？因为每一天吃饭你要看看，我们人在世界上抓，你抓多少你得多少，到最后两手都是空的，都是空的。好像就希腊亚历山大，他得了他父亲的金权，他打遍欧洲，以后又打到了非洲，以后就打到了印度。那么到了30岁的时候呢，他染上一个重病，他要离开世界以前呢，他吩咐他的家人要在他棺木的旁边挖两个洞。人家就说，棺木要封得密密的，为什么你要挖两个洞呢？他说，到我死以后呢，你们把我的手从棺木两个洞里面拉出来，我要昭示世界，我得了世界多少的尘土的徒弟，到最后两手都是空的。那么人不明白，人到世界抓，你抓多少你得多少，这最后都是空，可是人还是要抓，无所不抓，不停不歇的抓，这是雅各第二。那么雅各第三是什么呢？雅各第三呢，他吝啬，他小气，他的兄弟累昏了，看着他的熬汤，要叫他把汤给他喝，他说你要喝我的汤可以啊，你把你长子名分来换。 那么这个以扫呢，他说长子名分不长子名分有什么利益呢？我现在磕都磕死嘛，好吧，我就叫你哥哥嘛，我就把长子名分让你们，又去换了雅各的红头汤。那么这一件事呢，这是一个人一生很要紧的关键，我现在不解析，我接着我才要解析。那么雅各这个会争，雅各这个会抓，雅各这个小气，这是罗马书第九章，他说神爱雅各，神不以扫，为什么呢？这样一个会争的人，这样一个会抓的人，这样一个会小气的人，为什么神爱他呢？那么以扫，以扫是什么呢？虽然是老粗，可是他耿直，那么为什么神恶他呢？我们觉得神很不公道，为什么神很不公道呢？因为雅各这样一个人为什么神爱，以扫这样一个人为什么神恶呢？我现在不解析，我最后会解析。可是你在这里看，爱是什么呢？在希伯来书看，爱就管教，我们爱儿女，我们一定管教我们儿女，那么神爱雅各，神就管教雅各。神怎么管教呢？两种管教，一种用环境来管教，那么一种呢是用着人来管教。对不对？用环境来管教呢，因为啊，有一天以撒就告诉以扫说，你去打猎，你做美味的给我吃，好叫我在没有死的以前我给你祝福。那么这个家庭不正常，因为呢以撒爱大儿子，可是呢利波加爱小儿子，以撒的爱雅以扫，可是利波加的妈妈呢是爱一个小儿子。那么以扫要给以扫，以撒要给以扫祝福，这个话被利波加听见，利波加就找雅各来，他说我刚才听见你爸爸叫你哥哥去打猎做美味给他吃，然后呢趁着他没有死的时候就你哥哥祝福，我巴不得这个夫人住在你身上，不要住在你哥哥的身上，现在我去做美味，你就装作你哥哥拿去你给爸爸吃，你爸爸呢那么就会给你祝福。雅各说，妈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我爸爸眼睛看不见，可是手可以摸，因为我的哥哥手有毛，我的手没有毛，如果当时我就装作以扫那也未去给他吃，我爸爸听见声音是雅各的声音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他叫我手给他摸，我手没有毛，以后爸爸认出我不是以扫，我是雅各，我就不得祝福，我遭受咒诅，对不对？他说傻孩子，这个还不容易吗？我就要把羊羔皮包在你手上，然后呢你就去给你爸爸去摸。那么母子两个人呢就串通了，雅各呢就装作这个以扫了，以后就拿美味去给以撒吃，要以撒给他祝福。以撒奇怪，声音是雅各的声音，怎么他说他是以扫呢？好，你手给我摸摸看。雅各呢把包羊刀皮的手就拿给他父亲摸，他们父亲摸真是有毛，以后呢父亲就被他骗，骗了以后呢就把这个福气就给祝福给雅各。以扫回来了，他父亲吓了一跳，刚才你不是来拿美味给我吃？雅各说没有啊。后来以扫就发现了他弟弟都取了他父亲的祝福，就恨，那么恨怎么办呢？就准备要杀他的弟弟。以后雅各呢就不得不离开家到旷野去漂泊，这是环境。所以当天年呢他在旷野漂泊的时候孤零零，他已是未成那么环境，神爱雅各就管教雅各，用什么管教雅各？要环境管教雅各。那么还有呢，用人管教雅各，什么人管教雅各？他到拉班家里去，拉班是他的舅舅，他小气，拉班比他更小气，他吝啬，拉班比他弟吝啬，他私自改他的工价，甚至他说如果不是神祝福呢，你简直叫我空手回去，叫人来管教。所以用环境管教，用人管教，管教目的是什么呢？雅各这个人狡猾，心是硬的，所以用管教叫他的心软。雅各这个人呢，心是关闭的，用管教叫他的心打开，心打开。弟兄姊妹，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。今天我们说造就不是脑的问题，今天我们说造就完全是心的问题。那么心的问题如何呢？心的问题硬心，种子撒不进去，关闭神的道传不进去，所以旧的叫他硬心变得软心，把他关闭的心叫做敞开的心。那么我们的心怎么能够软呢？用管教才会软。心怎么才会打开呢？用着管教心才会打开。所以神爱雅各，神就管教雅各。那么神管教雅各呢，这个时候灵性开始了，不过是初步。怎么初步呢？神说你回家去，他在巴丹亚兰，现在要回迦南去。那么回家去呢，他就想到半路的地方是他哥哥以扫住宅的地方，以扫住宅在西尔，所以他要回迦南一定要经过西尔，西尔是他哥哥的地方。那么他哥哥如果要报仇怎么办呢？他想人呢都是有贪心的，我就送给他一个礼物呢，就叫他的恨就消了。所以他就叫他的仆人，就带了一点牛羊呢，要送给他的哥哥。那么他告诉他仆人，你把我牛羊送给我哥哥的时候，我哥哥说谁送来的，你就说是你仆人送来的。你这个牛要送给谁？要送给他主人的。他们是双胞胎兄弟，卑鄙称自己是仆人，卑鄙称哥哥是他的主人。所以一个人灵性初步很狡猾的，怎么狡猾的？什么卑鄙的话都会说出来，什么手段都会玩得出来。一个灵性初步的人还会说卑鄙的话，还会耍手段。那么后来他的仆人回来了，回来之后呢，那么雅各就问怎么样，我哥哥接受了没有？他说你哥哥带400人来，他就糟糕，带400人要来算账，要来算。那么要来算账怎么办呢？所以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他害怕了，哎嘛，那么害怕，他想到神，想到神，那么想到神呢，他就祷告。所以在32章里头，你就看见雅各就祷告：神啊，神啊，我哥哥带400人要来算账，怎么办呢？求你要保护。那么他做祷告，但他不相信他的祷告。一个人灵性初步，他会做祷告，他不相信他的祷告。我怎么不知道他不相信他的祷告呢？他把他的人马分作3队，前面一队的是牛羊，中间一队是孤儿小孩，后面第3队才是他。那么分了3队是什么呢？前面一队牛羊买哥哥的心，那么中间一队呢，如果哥哥的心买下来，中间一队孤儿小孩，他哥哥看到孤儿小孩心就不忍了，心就软哥哥的心。如果哥哥的心买也买不下来，哥哥的心软就软不下来，不要紧，最后一对他两条腿给跑给他追。那么你在这个地方看见呢，他做祷告，他不相信他的祷告，他还自己在想办法，这是雅各灵性的初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灵性初步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灵性初步是不是跟雅各一样呢？我们也是卑鄙，我们也是会说这种这个卑鄙的话，我们也是会耍手段。我们灵性初步是不是也是跟雅各一样，我们祷告神但是不相信神？灵性初步，这是325到32。那么32到35呢，这是雅各灵性的进步。那么为什么32是他灵性进步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读创世纪32章，这是雅各灵性的转捩点。转捩点怎么能从前的雅各叫以后的雅各，从前以后雅各卑鄙，以后的雅各尊贵，从前雅各满了自己，以后的雅各没有自己，没有自己。那么为什么从前的雅各会变成现在的雅各呢？为什么有自己雅各会变成没有自己雅各呢？为什么一个卑鄙雅各会变成尊贵雅各呢？因为比鲁以勒，比鲁以勒。那么比鲁以勒是什么事呢？比鲁以勒呢，雅各梦见一个人来给他摔跤。你在电视上面看着两个胖胖的日本人，那么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摔跤。摔跤什么意思呢？摔跤就是把对方打倒，两个摔把对方打倒。那么今天神给我们摔跤呢，就是要把我们打倒。把什么打倒？把人的记忆打倒。 弟兄姐妹，人的己跟神出问题，人的己跟人出问题。人的己要大就会骄傲，人的己要多就贪心，人的己呢要面子就会虚假，就虚假。那么所以灵性要从前到现在要改变，这个己要被神打倒，这个己呢要被神附在神的大能传下，然后他才会改变。马丁路德讲一句话，他说今天我灵路的上面最害怕的不是魔鬼，最害怕的还不是教王，最害怕就是我这个己。所以啊，如果人的己要是没有被打倒，人的己要是没有被附在神大能传下，他不可能长进，他不可能大长。他做一年基督徒是这样，他做十年基督徒也是这样，他做一百年基督徒也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雅各能够从初步到进步呢？因为己被神打倒。对不对？那么弟兄姊妹，己被神打倒是什么意思？己被神打倒呢，然后你名字叫什么？他说我叫雅各，不要叫雅各了，要叫以色列。所以己被打倒了才能够从雅各变成以色列，从雅各是旧人，以色列新人，从旧人变成新人，新人。那么你看呢，己被打倒呢还有什么呢？有个记号，就是以后神胜不了他，就捏他一把大腿窝，因为他就瘸了，就瘸了。所以你的己有没有被神打倒的有一个记号，这个记号不是瘸腿，瘸腿什么意思呢？你两条腿是好的，你走起路很方便，你一条腿不好的，你走起路就很不方便。所以一个己被打倒人是一个不方便的人，不方便。什么不方便呢？一句话要说突然间收回去，为什么收回去？这个话不能说，因为这句话不实在，这句话会羞辱神的名，这句话呢会伤害人的心，所以收回不说，你不方便。一个脾气要发，你就压下去不能发，因为发了以后呢，你不是神的圣徒，你没有圣徒的体统。所以你己没有被打倒，你要说就随便说，你脾气要发就随便发。到了己被打倒的时候，我可以随便说话，我可以随便发脾气吗？还有一个己被打倒的人呢，他钱是他我赚的，我要用就用，关你什么事？到己被打倒的时候，他就不了，没有这么方便。他就想到，我可以这样花吗？我可以这样浪费吗？今天穷苦人那么多，今天福音需要那么大，我怎么能够这样浪费在我自己的？他不方便。所以己被打倒的人是瘸腿，是一个不方便的人。不，那么己被打倒的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己被打倒的人呢，他就比鲁以勒。比鲁以勒什么意思呢？面对面，本来跟神之间有个根末，这个根末是什么？这个根末就是己。到了己被打倒了，跟神之间就没有根末了，神跟我，我跟神就面对面。所以多少的时候我们跟神中间好像有一层东西燃在那里，盖在那里。到己被打倒了以后呢，他从雅各变成以色列，他从这一个呢旧人变成新人。己被打倒了以后呢，他怎么样呢？他就跟神面对面。己被打倒了，他是一个不方便的人。那么雅各到以色列三至二章，神就不要叫雅各叫以色列，三至三章还是雅各，三十四章还是雅各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可见旧人要变成新人不是这么容易的，属灵的事情没有一步登天的。很多以为常在属灵的事情有一步的，没有的。所以三十二章神说不叫雅各叫以色列，三十三还是雅各，三十四还是雅各，到了三十五了，从今以后不要叫雅各叫以色列了。那么为什么三十五章从今以后不要叫雅各叫以色列呢？因为那里是伯特利，伯特利能够把雅各变成以色列，伯特利能够把一个旧人变成新人。弟兄姊妹，伯特利是什么？你去念创世纪二十八章，他说伯特利是神的家，伯特利是神的殿。所以伯特利是什么呢？神的家跟神的殿，就神的教会。我们雅各变成以色列，要在教会才能够从雅各变成以色列。为什么在教会才能够从雅各变成以色列？ 第一，教会有教导，好像说肉体，你不明白什么叫做肉体，你到了受教导以后得明白什么叫做肉体。好像说我们今天讲自己，你不明白什么叫做自己，你受教导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自己。那么还有教会不但有教导，还有教会有配搭，配搭。你念圣经念到忍耐，你不知道你有忍耐还是没有忍耐，你不知道你会忍耐还不会忍耐，你读圣经读到谦卑，你不知道你有谦卑没有谦卑，也不知道你会谦卑还是不会谦卑。当你在教会跟人配搭了，你被一个人批评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你有忍耐没有忍耐，你才知道说你会忍耐不会忍耐。你跟人配搭的时候，一个人比你更能干了，爬到你头上，你这个时候才知道你有谦卑没有谦卑，你会谦卑还是不会谦卑。一个神学，一个学生啊，读到马太的十一章，我心柔和谦卑。哎呀，他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很高兴，为什么呢？他以为他读到这里就有到这里了，所以呢，就一边走了就一边跳，一边跳又一边笑。一个神学教授碰见他了。同学，你怎么这么高兴？他怎么这么高兴？你看看，我今天都到这里，说我心里柔和谦卑。我从今以后，我这个心既柔和也谦卑了。他以为读到有他就有了。这个教授就拍拍同学的肩膀，但愿如此。明天早晨，这个教授学习了，就听见楼下一个学生在那个地方念圣经。然后他就看看那个同学这么早就练的是谁呢，一看就昨天那个说心里柔和谦卑的这个教授。洗脸了以后呢，他就把那盆面盆水呢就对着那个同学呢就把他倒下去了。那么倒下去的时候，这个同学马上呢落汤鸡的，他就说楼上什么人啊，你眼睛长到哪里去啊，你没有看到我在这里吗？这个教授就说，你不要叫不要叫，不是什么人就是我。他说你没有看见我在这里，他说我看见。他说你看见，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他说要试试看到底你多柔和多谦卑嘛。所以你看看真正的属灵是怎么样，真正的属灵不是你圣经都有就有的，真正的属灵你是要在遇见试炼才知道你有还是没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什么地方才能够从雅各变以色列呢？要在伯特利才从雅各变以色列。所以今天神设立教会有教导，今天神设立教会有配搭，然后能够把我们从旧人变成新人。这是第二段。第二段雅各的长进，第一段雅各的初步，第二段雅各的进步。那么第三段呢，从35到48，那么35到48这一段我刚才没有念。35到48你看见了，这一段圣经里面的雅各没有了，提到约瑟的历史，提到雅各的家谱，没有提到雅各。那么雅各这个人本来是抛头露面的，雅各这个人呢本来是这样活，非常活动的，为什么突然间没有呢？突然间没有了，缘故这样，他年老了，年老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年老就应该衰败吗？今天基督教会有个怪现象，什么怪现象呢？我今天从台上看下去，底下都是黑发的，白发的很少，白发。那么为什么白发的很少呢？因为他说我年老了，我体力没有了，我精神也衰败了，教会的事情让那个少的人去吧，小猴子去了。那么他在如何呢？他就去这样隐藏起来。所以年老不必衰败，我今年82岁也算年老，这是我并不衰败啊。所以常常有人说你在讲台上面讲到的就好像有年轻人，不错，我真的像一个年轻人，不衰败。弟兄姊妹，你在这里看见什么呢？你看见了这个摩西，他120岁眼睛没有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你看见了老约翰，他已经是90几岁了，他才开始写约翰福音书，才开始写的约翰一二三书，才开始写启示录。
所以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跟启示是约翰什么时候写？是他年老的时候写的，听到？所以年老不应该衰败。没有想到今天基督教会，你看见白发的很少，都是黑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年老的人，他以为他体力衰败了，他的精神衰败了，他的灵性也衰败了。不，年老的人呢，今天是教会里面稳定的力量。年老的人今天是教会里面年后起人的一个榜样，一个榜样。那么雅各年老了，他没有衰败，他隐藏起来，隐藏叫做什么？他跟神交通，安静在神跟前，跟神交通。所以感谢主的恩典，一个成熟的人，他的见证是什么呢？从前活动多了，现在不是，现在乃是跟神的交通多了。跟神的交通过，那么他成熟，你在什么地方看到他成熟呢？我们现在来看46、47跟48，请大家翻开创世纪46、47、48，创世纪46第一节，46章第一节，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斯巴，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：雅各雅各。他说：我在这里。神说：我是神，就是你父亲的神，你下埃及去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。这是第一处，47章第十节、第十、八九十，雅各又给法老祝福，就从法老的面前出去了。第47、48第十节、十七节，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，就不喜悦，说。提举他父亲的手，要从以巴莲的头上挪到马纳西的头上。又是对他父亲说：我父不是这样，这本是长子，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。他父亲不从，说：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，他也必成为一族，也必昌大，只是他的兄弟比将来比他还大，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。那么你看成熟，一个成熟人是什么样子呢？46章是一个样子，47章是一个样子，48章是一个样子。那么46章什么事呢？又是在埃及做宰相，听见他的爸爸还活着，所以就要派人去，要把雅各接到埃及去奉养。那么雅各那个时候年纪很老了，一听见他的儿子又是还活着，就非常高兴，就结束了迦南，准备搬下埃及去。那么以后呢，就结束了，又就跑到了埃及跟以色列的迦南的边界，在别斯巴。那么那一天晚上，他要离开迦南了，要下到埃及了，他就献祭给神。那么献祭给神呢，结果呢，那一天神就向他显现，他说：雅各，不要害怕。不要害怕，雅各在怕什么呢？他到埃及去给他的儿子奉养，这是天经地义。而他的儿子虽然在一人之下，跟在万人之上，所以大有能力可以供养他。他有什么怕呢？神说你不要害怕，可是雅各在害怕。雅各在怕什么呢？雅各想到他祖宗的历史，他的祖宗。父亲就是以撒，他的祖父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曾经下埃及，弄到很丢脸才回来。怎么弄到很丢脸才回来？因为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呢，他就有一天给撒拉说：“他说撒拉，你长得这么美，我会因你会没有命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家要占你去做妻子，那么结果就要杀我，就杀他的丈夫。说撒拉。”从明天开始好不好？这样你不要叫我做丈夫了，你叫我做哥哥啊，那么我就叫你做妹妹啊。
那么撒拉这个贤妻良母的人呢，他听见先生这样子，好吧，那么明天早晨呢，那么我们就与兄妹来去称呼了，所以撒拉就叫亚伯兰哥哥啊，亚伯兰叫撒拉妹妹啊，就被人家听见了。因为听见了以后呢，原来那个美的女人呢、啊、是人家的妹妹，那么既然是人家的妹妹，就做媒娶了做妻子有什么不可以呢？所以法老呢就用很多的礼物去做聘礼，要去娶撒拉到他的法老王宫去。没有想到亚伯拉罕呢竟然有脸呢把礼物收了，因为美貌最大姑了、我做主啊，最大姑，你看看呢、亚伯兰这个人呢，后来呢这个撒拉被人家娶到法老王宫了，神保护他，没有叫撒拉被这个法老羞辱，以后法老才发现呢，原来这个美女是人家的妻子，不是人家的太太，不是人家的妹妹，就把亚伯拉罕叫来，你差一点陷我于不义，就大大责备这个亚伯拉罕。神的仆人要责备外邦人，被外邦人责备，这是很丢脸的，很丢脸。所以他想到他祖父在埃及弄得很羞脸才回来，现在呢他要下埃及，可以不可以下埃及呢？他到埃及去会不会跟他祖父一样的羞脸？所以雅各他害怕，害怕什么呢？害怕他有自己，神啊，如果这条路不是你许可的，我虽然有千条万条的理由，只要不是你的旨意，我打回头。你看他灵性成熟，他没有自己，从前蛮有自己，他现在没有自己，这是第一的凭据，灵性成熟人没有自己。还有第二呢，他到埃及去了，他的儿子带他去见法老，雅各看见法老了，就给他按手，按手。我们在圣经里面，为大给为小的按手。那么雅各给法老按手，表明雅各比法老大了。雅各怎么会比法老大呢？你的儿子大也在我以下，他怎么会比法老大呢？法老，那么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？雅各尊贵，非常非常尊贵。这个大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讲过一句话，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施洗约翰，天国里面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要大。这句话怎么解释？妇人所生是谁呢？妇人所生不是一般人，就是旧约那些先知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，这一些人没有比施洗约翰大，但是天国里面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。天国里面最小是谁呢？耶稣来到世界传道说，天国进了里面悔改，凡是在耶稣基督接受福音都是天国的子民。听，那么今天坐在底下的跟我兄弟都是天国里面，我们天国里面最小比施洗约翰大，施洗约翰比先贤先生的先知大，我们这些信主耶稣人比施洗约翰大。这个大到底什么大呢？这个大不是地位大，不是施洗约翰的地位比以赛亚比耶利米大，也这个大的也不是福气大，也不是这个恩赐大，这个大什么大？福气大。那么今天天国里面最小，我们比施洗约翰大，我们比施洗约翰大，这个大什么大的？不是恩赐大，不是地位大，是福气大。为什么福气大呢？因为旧约的先知就预言要来的耶稣，但是眼睛没有看见来的耶稣。施洗约翰呢，而是眼睛看见耶稣，在约旦河的时候，耶稣从那里经过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他看见已经来的耶稣。而我们今天这些人，我们接受住在心里的耶稣，今天耶稣信就住在我们心里，所以我们的福气大。那么你在这地方看见，事实上雅各给法老祝福是什么呢？表明他尊贵，你是法老，你君王，我比你更尊贵，就尊贵。从前卑鄙，他现在尊贵了。林牧师在香港，香港有一个 OBE 林子峰先生，大概没有人不知道，没人不知道，他在香港呢，一个名人。我在他教会讲到，他家庭有一个习惯，每一个礼拜天中午，所有儿女一定回来跟他一起吃饭。 一直吃饭，任何人跟你一起吃饭呢？那么所以我讲道完了以后呢，他们给我插上长老，好不好，你今天跟我回家跟我们一起吃饭。那么当然了、啊、传道人呢，既然弟兄有什么要求呢，我再跟他这样去。他对我要求，他说不是只有吃饭，要给我的儿女训话。训话，当然你知道林子峰先生的儿女是谁呢？还有一个是 VC Governor 加拿大总督，有个儿子是加拿大总督，大概很多人都知道了。那么现在叫我这么小传道来跟他们顺话，顺话，哎呀，我开始的时候实在有点尴尬，不但有点尴尬，有点不自在。为什么不自在？因为底下坐的都是资本家，底下坐的都是那一个名人。以后我想到，我今天什么身份？神仆人的身份。所以我为什么要自卑呢？所以林子峰叫我起来顺话，我就起来顺话了。是吗？那么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看见什么呢？雅各本来是卑鄙的，他现在变得尊贵，变得尊贵。所以这是47章。那么48章更奥妙，怎么更奥妙呢？年纪很老了，又是趁着爸爸没有死的以前呢，给他两个儿子按手。他一个儿子是玛纳西，一个儿子是以巴莲。以巴莲玛纳西是大儿子，以巴莲是小儿子。那么雅各按手怎么按手呢？犹太人的习惯，右手是大，左手是小。那么右手要按在大儿子头上，玛纳西头上，左手要按在小儿子头上，就以巴莲头上。雅各不是这样，雅各当又是把他两个儿子带来，把大儿子放在他父亲右手跟前，叫父亲生出来很方便，小儿子放在他父亲左手跟前，他生出来也很方便。那么玛纳西在这里，以巴莲在这里，雅各应该怎么就不手伸出去就是了？他不是这样，他怎么样呢？他把右手穿到小儿子头上，把左手穿到大儿子手上。那么又是跟那个爸爸弄错了，这个才是大的，这个才是小的。既然大的应该用右手在这里，既然小的应该用左手在这里。那么所以呢，约克他就拉他父亲的右手，要把从以巴莲头上拉到玛纳西手上。那么约瑟在拉的时候呢，雅各说：“我儿我知道，我儿我知道，因为将来神要立小的在大的头上。”将来还没有到，他怎么知道呢？因为雅各这个人已经完全明亮了，不知道知道现在，而且能够知道未来，为了灵里面完全明亮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他雅各尊贵了，46章没有自己的，47章他尊贵了，48章他灵里面完全明亮了，完全明亮了。那么我在这里看见雅各的初步，雅各的进步，雅各的成熟。为什么他能够到这个地步呢？因为神在他身上工作，这身上工作。那么神为什么在雅各身上工作到他从初步进步到成熟呢？因为他是神所爱，神爱雅各。那么为什么神偏心爱他不爱他呢？有一个理由，神爱雅各，有一个理由，神误这个以扫，就是长子名分跟红豆汤。长子名分是什么？长子名分是属灵的祝福。红豆汤是什么？红豆汤是肉体的需要。雅各用红豆汤换长子名分，雅各看清肉体的需要，看重属灵的祝福。而以扫这个人呢，他把长子名分换红豆汤，他看清属灵祝福，看重属肉的需要，所以神误他。弟兄姊妹，这一件事会决定你的属灵的一生。如果你对你的灵性你看清，你对你肉体的需要你看重，神在你身上没有工作。如果你对属灵的事情看重，对属肉体的事情看清，神在你身上有工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属灵跟属世你看重哪一点呢？你是像雅各一样还是像以扫一样？你像雅各一样，你就得把红豆汤看清，
把长子名分看重。如果你像以扫一样，你就把长子名分看轻，你把肉体的需要看重。可是今天，尤其是在南洋的华侨，他们看重肉体的需要，他们看轻的是属灵的福气。所以不行，所以属灵事情不要紧，属肉才要紧，这会决定你的一生。所以雅各的一生从初步到进步到成熟就在这一点上面。那么既然在这一点上面，今天晚上这四五百人，你看中什么呢？你是像以扫一样，你卖你长子的名分，还是你像雅各一样，你看清你的红豆汤，你就换长子们看属灵祝福？这是属灵的一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在我们一个人身上盼望我们像雅各，所以他把雅各记载的这么清楚，记载这么详细。为什么记载这么详细？我们的灵性是一条路，从初步进步到成熟。弟兄姊妹，你今天跑到哪里？你是停在初步呢，还是你已经到了进步呢，还是你已经到了成熟呢？神多么希望我们能够从灵性初步进步一直到成熟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灵性成熟在我们这五百人中间有几个人呢？那为什么缘故你在初步上没有到进步呢？因为神在你身上没有工作。为什么神在你身上没有工作呢？因为你不看重属灵的，因为你看重属肉，因为你不看重长子名分，你看中了红豆汤。这么一小件的事情就决定你一生的主灵光景。今天的地上算不得，有一天你进入勇士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主啊，我的损失怎么这么大。所以神今天把雅各记载这么详细，他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像雅各，初步不够，进步也不够，一是要到成熟。你真正到成熟了，一个没有自己，一个尊贵，一个是灵，属灵完全明亮。弟兄姊妹，求主开恩，让我们在今天晚上这24章里面的记载能够明白神在你身上希望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做雅各还是做以扫？你要像雅各一样的看清红豆汤，看重长子名分，还是像以扫一样的看重红豆汤，看清长子名分？如果你是像雅各一样，你神所爱的，神在他身上有工作，神在以扫身上没有工作，没有工作。我们今天能够到成熟，完全是神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你希望你像哪一个人？我们低头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希望你像哪一个人？弟兄姊妹，你说，主啊，我巴不得能够像雅各。虽然是卑鄙，是埋了自己，可是神工作到没有自己，神工作到尊贵，神工作。虽然说雅各会争会抓啊，雅各小气，被神工作到一个地步，他能够成熟。弟兄姊妹，红豆汤跟长子名分就决定了雅各的一生。看清长子名分，看重红豆汤，这个被神所弃绝。主啊，求你让我在一生打开我的眼睛，看见属灵祝福要紧，属世的都要过去，眼睛一转都没有了，让我能够看重属灵祝福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像雅各的这个属灵祝福，你在你座位的地方，你站起来为你做祷告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主啊，叫我像雅各，我看重属灵的，不是看重属肉的。还有哪一位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哪一位？感谢主，感谢神。愿神祝福这许多人。我现在请李牧师 来带领这许多人做祷告。
主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听到主的道，你借着吴长老向我们说话，我们是在感谢你，给我们知道我们又必须有正确的想证。究竟红道中红豆汤是宝贵呢，还是长子的名分宝贵呢？是树林的色宝贵呢，还是树色的色宝贵？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认清我们应当想着的。感谢主，今天晚上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愿意想着这个长子的名分，能够在你的面前看重树林的事，实在是主的恩典，主的感动。愿主借着吴长老所传的信息，让我们每个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这个树林的真理，认识到我们人生的需要，知道我们应当想着的是什么。感谢主，有许多的弟兄姊妹能够站起来领受主的恩典，求主施恩给他们，能够真正的得到主又给他的福分。求主借着他们站起来的时候能够受圣灵的感动，得到主又给他的恩典。我们求主施恩帮助他们，真是能够跟着主来走这条天路，好好的一直的跟从主到底。我们求主使用吴长老所传的道，也救我们每个人真正在你的面前领受主又给我们的恩典。愿主的名的荣耀，愿主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的弟兄姊妹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